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参加我们国际欧华神学院的网络主日敬拜。过去几天，我们学校接到好几位校友、教会或董事教会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因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日益严重，许多教会已经面临或考虑要暂停主日敬拜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然对于大教会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可以做网络直播，但有不少的小教会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人力设备不足，无法举行网络直播或网络的敬拜，因此希望由欧华神学院来做这件事情。经过我们学校院长老师们的讨论和规划，我们决定先试第一阶段两个月，我们有八次的主日敬拜，盼望有许多因着疫情而停止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这个聚会。透过网络，你可以不限时段的来参加主日信息，并且如果你们教会也已经有主日敬拜了，周间也可以收看我们的网络播出。这个好处是在现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多一个聚会。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2到30节。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恶劣环境中的喜乐，恶劣环境中的喜乐。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了解保罗怎么思想。很多基督徒知道，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之中，他本来有很高的学历，他有很崇高的地位，他有优越的背景和工作，但自从他接受主、跟从主、服侍主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容易，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现在竟然被下在监狱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的心情有什么感觉？你会怎么样祷告呢？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很丰富，我们没有办法在30分钟之内把它讲解清楚，因此我们只选择了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恶劣环境中的喜乐。恶劣环境怎么可能喜乐呢？即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不可能在恶劣环境当中喜乐啊，你不是开玩笑吗？恶劣环境我们能靠主站立的稳就不错了。弟兄姐妹回想一下，过去你遭遇最恶劣的环境是什么？你曾经遇过不好的环境，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想事情的？你怎么面对的？当然回顾过去，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当我们遇到眼前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或者很大的困难甚至恶劣环境的时候，我们很难面对自己，很难面对环境。2020年一开始，不止中国人，全世界都逐步进到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环境。本来只有武汉，之后中国大陆、亚洲各地，现在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全球七大洲除了几乎没有人的南极洲以外，全部都有了冠状肺炎的疫情。冠状肺炎可怕的不只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解药可以医治，没有疫苗可以防范，而且它传播的速度非常的惊人。过去这个周末，我和几位医师在一起聚会， 这几个医生朋友告诉我，非典 SARS 传染的比例是1:1，也就是说大概一个人会传给一个人，然后一个人再传给一个人，但是新冠肺炎传染比例大约现在估起来是1:4，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传给四个人，这四个人再各传给四个人，你看这个速度有多快。各位看最近的法国、意大利、韩国、伊朗，你就知道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传这么快这个病毒。更麻烦的事情是没有症状的人也可以传给别人。以前非典 SARS 的时候，我们说哦发烧哦我们就把它隔离，或者发烧我们就来检查，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到底新型冠状肺炎是怎么传播的。换句话说，自己没有得到肺炎或有得到肺炎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一些现象不能判断一定是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而没有被感染的迹象并不代表你就没有，因为它可能没有症状。甚至当我们得了这个疾病之后，是谁传给我们的我们也搞不清楚，这多恐怖啊。因为这个情形，所以当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感受到这个疾病威胁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所看到的欧洲人、英国人并没有那么深的认知，而看起来很轻忽的面对，我们华人更加担心。当然每一个国家有他们自己对医疗的看法，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华人的经验就一定是对的。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都是属于华人的地方，我们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最先得着，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经验，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比这些欧洲人更有医疗的知识，对吗？因此我们有我们的担心，无论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们必须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担心的地方。面对这么恶劣或不顺利的环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临这么无奈的环境状况，你有没有想过或听过别人告诉你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要根据这段的经文归纳出保罗的看法，到底保罗面对这么大的困难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讲结论。结论，保罗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恶劣环境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面对不顺利的环境，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我想我们先来念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1:18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在我所知道面临各种困难恶劣环境，一个基督徒最好的反应是什么？我经历过许多的事，我也牧会30年，在教会里面遇见各样的困难，个人的难处、家庭的难处、事业的难处、环境的难处，大部分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在我听过、在我碰过、在我所知道的反应当中，我觉得保罗这一个反应是让我最惊讶的，也是让我最觉得特别而感恩的。他就是说，面对不顺利的环境，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面对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反应或思想是什么呢？保罗说，这有何妨呢？英文说 What does it matter? 换句话，用白话一点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恶劣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何妨呢？怎么可以这样说啊？这个是不是阿 Q? 这个是不是这个逃避现实？或者是我们基督徒自欺欺人呢？那我们都知道，当 当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不合理的被关在、被扣在罗马兵丁的手中，这是不公平的事，因为他是被欺负，他是被逼迫，他是被欺压，他几乎要被杀掉，以后他说他要上告该杀，所以他就到了罗马，他用自己的钱租了房子住在里面，然后政府派御林军来看守他。弟兄姐妹，不要说环境很恶劣，作为一个主的仆人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觉得神对他公平不公平？注意哦，我不是讲环境对他公平不公平哦，我是说神对他公平不公平。亲爱的弟兄姐妹，更重要的事情是神的事工被拦阻，保罗关在监狱里面对福音有什么好处呢？保罗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是很好吗？他如果有自由，他不是可以好好传福音吗？但保罗说这有何妨呢？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这样说？是不是他传福音累了？哦，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可以点休息，可以有一点休息，或者是我被关到脑子不清楚了呢？或者他灰心到不正常的状况呢？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说法不是无可奈何，不是画饼充饥，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就在这一段的里面，当保罗说这有何妨呢，他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其实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腓立比书一章12到20节当中，我们就找到五个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保罗是因为这五个知道而做一个结论，说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这有何妨呢？换句话说，保罗是基于五个知道而说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可以有这样的思想说这有何妨呢，或者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这样的思想说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这有何妨呢，是因为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旦知道，许多的痛苦就会过去。其实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内心大大受苦，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知道原因的时候我们很痛苦，我们知道原因却不知道多久可以过去很痛苦，我们知道原因知道多久可以过去不知道结果我们还是很痛苦。所以知道跟不知道差很远。很多人都知道约伯记的大致内容，我们也很同情约伯的遭遇，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们简直是跟着约伯走，但读了许多次之后可能我们就好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最后一章42章的时候，你看约伯把所有的儿女都生回来了，而且他的财产还多了好几倍。你知道这样子的状况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结果的人而言，你读约伯记就不太痛苦。但是约伯本人呢，因为他在历史之中，他因为在过程之中，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在我一生当中碰过一些困难，有一次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我过不去，这里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我过不去，环境可能不好，别人可能是对是我错，或者我对别人错，这个都不是重要的，我主观上觉得非常的辛苦。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辈拿个纸条给我，他说李长老你很辛苦，他说我祷告的结果我把我的感动告诉你，他就把那张纸给我，上面只有写八个字，上面写天上一幕地上一幕。我突然被圣灵感动，是的，天上一幕地上一幕。弟兄姐妹，约伯本人在没到最后一天以前可能不苦吗？绝不可能，因为他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了他就不会这么辛苦。这位属灵的长辈告诉我天上一幕地上一幕，他是告诉我，虽然我现在看不见天上，可是上帝有他的旨意，因为这样的缘故，知道就对我带来很大的安慰。知道什么？知道天上有另外一幕。 我们现在来简单看这五件知道。保罗知道什么呢？第一，保罗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已经正确。在保罗被关在监狱这件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难处上面，他知道什么呢？他说他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已经正确。我们来读12到14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在这边保罗知道什么呢？保罗知道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得着福音。我请问各位，保罗一生最想做什么？保罗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可是保罗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不苦呢？因为他进了监狱之后，福音并没有因为这样不传开，反而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有得着福音的机会。所以对保罗来说，他所看到的不是有一些人得不着福音了，他乃是看到另外有一些人得着福音了。不止如此，保罗也说在主里的弟兄有勇气不害怕传扬神的道。所以对保罗而言，他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已经正确。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负面的，可是保罗看到的是全面的。在这边其实保罗仍然在捆锁之中，他看起来并没有被释放的迹象，可是他已经开始喜乐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说有更多不信的人开始听到福音，因着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接触到狱营里面的军人，很多人听到福音，很多人听到耶稣的名字。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到福音，因为他们是该杀的禁卫军。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照理说主里的弟兄应该会软弱，但是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他们有勇气不害怕传神的道。所以他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他觉得没有关系。保罗说我一生就是为了传福音而存在嘛，如今我被关在监牢里面看起来怎么样？不好，因为我没有自由，我不能到处去传福音。可是保罗说岂不更好吗？因为有一群人没有福音传给他的机会，现在有福音了，而我被关起来并没有影响弟兄姐妹不好好传福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事情不是从保罗这个角度的，我们是看到表面，我们看到自己。但圣灵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看事情要看全面。其实这一次新冠的疫情，很多人看到的是负面，我们并没有看到神可能要做什么。从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告诉我现在在带领的尼西米的十几个小组，我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告诉许多我所接触的人，我说不要浪费了这次的新冠疫情。可惜啦，因为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可能3个月，可能5个月，可能半年，可能1年，可能2年，可能5年。你说这时间还不长吗？不，这时间不一定长，因为事情一过就过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浪费这个时间呢？我们有没有整天追逐那一些新闻呢？我没有说新闻不重要，作为一个牧者，像我每天花不少时间在了解他传播的状况，因为这一件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影响到我的个人，影响到我的服事，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么多负面的消息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好消息，只要疫苗没有发明出来，只要医治的方式没有发明出来，它就是个负面的消息。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家庭困难，甚至经济衰退。但是我们不看全面，这件事情是神愿意让它发生的，否则它不会发生。但是我们怎么样反应呢？弟兄姐妹，因此新型冠状疫情非常严重，而且可能会继续扩大下去，影响所及，我们可能染病， 我们的家人可能受到了感染，我们的生意相信很多人已经受到了影响，我们的收入会减少。弟兄姐妹，但事情发展方向有没有正确的呢？第一，医生有没有大方向的呢？有，我们必须说，在中国大陆它的疫情某种程度受到了控制，在新加坡，在台湾，我们看到他们用一些方法已经让疫情某种程度的缓慢进展，我们在等待药发生，我们在等待新的药发明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抑制住它呢？虽然没有全面，但是已经比当初发的时候好多了。当然现在欧洲美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或者我们这样说，或者他们有正确的概念我们不晓得，但发展方向有没有正确了呢？请问专家对这个病毒有没有更清楚的了解了呢？有，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已经知道怎么办了，但有没有国家已经做出典范了呢？更何况，请问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因为新冠肺炎而失去救恩呢？我们会因为这个病而死，如果我们得着的话，有可能会死，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吗？此外，你觉得这个新冠疫情，我不要说是不是神造成的，我请问你，最少神有没有允许？如果神能允许，你觉得他能不能解决？如果神能解决，但你我不能解决，你担心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神也知道可能我会得到这个疾病，如果这个是他允许的，你要说什么？这有何妨呢？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不太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何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但这有何妨呢？在人类历史当中，是四世纪的黑死病，过去几十年、二十年有三次冠状病毒的影响，人类还不是活下来了？如果不是神结束人类，人类不会结束。如果神定义要结束这一个世界，哪一个人可以存活呢？所以这有何妨呢？第一。第二，从这段的圣经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知道，保罗知道什么呢？保罗知道我们的使命一定完成。十五节到十八节这样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在不顺利甚至恶劣的环境中，保罗看起来很轻松。弟兄姐妹，他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说事情发展的方向已经正确。第二，他说我们的使命一定会完成。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因为保罗的使命是什么呢？保罗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为福音征战。请问他进到监狱里面，他还有没有为福音征战？有。而这个使命一定会完成的缘故是，神必定参与在他所给我们的使命中，他是创始成终的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相信，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而活着呢？认识神，信靠神，经历神。如果我们已经得救，如果我们已经经历过他，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我们的主，而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包括传扬给我们的家人，传扬给我们的亲戚，传扬给我们的朋友。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传扬给你的工人。如果你是做跑堂的，有没有机会传扬给你的老板呢？我们传扬给我们的社区，我们生活在欧洲跟英国的华人，我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行业。可是你觉得神所给你的使命，你能不能完成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往使命完成的路上走，这有何妨呢？弟兄姐妹，我没有说这个疾病带给我们没有很大的压力，我告诉你，我的压力也很大，我每天洗手洗的我都觉得我有没有毛病啊。 我为什么洗得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该把我的责任做好，我该把我的身体顾好，我应该不要成为一个传染的媒介。如果我手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是有病毒的东西，我应该怎么样的保护我自己，怎么样的保护我的家人。可是我们的使命不会因为这样不会完成，因此这有何妨呢？第三，保罗说他知道什么事呢？他知道恶劣的环境终必改变。保罗说恶劣的环境终必改变。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你看这里又说一个知道。所以保罗讲了第三个知道了，他知道什么事让他会说这有何妨呢？他说我知道这个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首先这个得救并不是得永生的意思，这个得救就是出监狱的意思。保罗说我之所以觉得这有何妨呢，我是觉得我关在监狱里面有什么关系呢？福音看起来没有被传开，这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出去的，我一定会出去的。保罗说恶劣的环境终必改变，而会改变的原因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是因为人的祈求和圣灵的帮助。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弟兄姐妹，环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经济在变，天后在变，人际关系在变，以前认为不变的真理一直在改变。但是为什么会改变呢？是人的祈求和圣灵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当这个肺炎疫情看起来很严重的时候，你我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祈求。我答应两个医生，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我很少忘记，因为这两个医生是我们的会友。我跟他说我天天为你祷告，因为圣经上说环境改变是因着人的祈求和圣灵的帮助。我常常想到他们就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第一线接触很多的病人。保罗自己求不求？保罗当然自己求。可是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祈求。弟兄姐妹，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环境就改变了，当然圣灵的帮助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也要恳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第四，保罗还知道什么事呢？保罗说第四知道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说这有何妨呢？是因为他说困难的选择已经显明。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保罗说我们可以有这有何妨呢的思想，是因为我们知道困难的选择已经显明。好，这段声音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就知道且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叫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其实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最难的是下决定要往东或往西，要先做这个或先做那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果选择错误会失去的，会失去一些东西，因此选择是很重要的。保罗在这边说我到底是选择死呢？他说因为好的无比嘛，好的无比就是没有可比的。弟兄姐妹，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好的无比的，换句话说我们盼望天上的家乡。可是保罗却没有选择好的无比的，因为他说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他说我知道我若活在肉身与你们更是要紧。因此如果选择是有对错的，选择不困难。弟兄姐妹，如果选择是有对错的，选择就不困难。但如果选择陷入两难 我们要以别人为主要的考量。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我们需要选择，我们能选择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能选择更爱主，我们能选择更爱人，我们能选择保护自己并且保护别人，我们能选择为了保护别人的缘故，我们放下一些经济上的利得，我们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当困难的选择已经显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遇到的事情，这有何妨呢？最后剩下一分钟，我们来讲合一的心智必须建立。感谢主的事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后面还有几节我们不念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环境的恶劣，当我们有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好一点。当然现在不是大家应该聚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是大家聚集在一起面对面一直讨论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按着意大利人法国人的规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抱着就这样的时候，可是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我们彼此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不顺利的环境，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因着五个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是这有何妨呢？盼望今天的信息带给你鼓励，盼望今天的信息圣灵感动你，盼望今天的信息你知道事情发展方向已经正确，我们的使命一定会完成，恶劣的环境终必改变，借着人的祈求和圣灵的帮助，困难的选择已经显明，合一的心智必须建立。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愿各位在这一周当中常常依靠主，跟随主，让你心平气和地度过这次疫情。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